感谢大家收听收看今天的雅鲁的圣经世界。我们今天读利未记第十一章一个感动的部分。这个是以前聚会的时候很久之前聚会记录了一些感动，但是也不多。所以这一篇呢一直没有写，没有写呢也没有分享，所以现在也补充一下。为什么补充一下？因为我这些文章都翻译成英文的了啊，就利未记十一章还没有翻译成英文，我也把它编纂成书，在那个亚马逊上出版，也上了我的英文网站啊。那现在也不播音乐了，因为开头播过音乐等等人呢，但是现在有了音乐之后呢，好多平台他都说这个有版权的问题，又把这个 video 给这个那个什么了不见了，所以呢我们也就开头没有音乐了，没有音乐就没有音乐吧。好的，我们希望短平快，而且有音乐的时候前面好几分钟的时候人家回看的时候是也还要播很久，所以我们开始的时候也就聊一聊，然后慢慢的聊一些更多的东西。好的，那我们声音是可以的，我们谈一谈利未记十一章食物洁净之条例之属灵意义。当然利未记十一章讲到耶和华告诉以色列人啊，哪一些食物不洁净啊，分蹄的反刍的动物才是洁净的啊，猪虽然分蹄却不反刍所以不洁净啊，骆驼虽然反刍不分蹄也不洁净啊，那个兔子也不洁净。那我们接受的教导是比较把它属灵化的，当然预表分蹄啊，预表拣选啊，预表基督徒分辨善恶好坏啊，而反刍啊好像牛一样吃进你草料在它胃里反刍啊，不断的咀嚼啊，就预表基督徒能咀嚼揣摩主的话语啊，这都是不错的这个属灵的解释。但是所有的圣经它都是有近景远景，它有可以隐身的一面，就是把它隐身为属灵的解释的一面，但是它有当时那个背景的一面。耶和华他对以色列人讲的时候，对不对？他肯定不是想了几千年之后，对基督徒如何读经和生活说的，他或许可以隐身到那里，但是他还是先对当时的一个背景来讲了。但是说到这个背景，有人举了一个例子，就好像这个近看和远看一样。当我们近看的一个耶路撒冷的时候，它是一个一个峰，比如耶路撒冷是它是个山，对不对？它是一个一个峰，西安山是最高的一个山，它是一个一个峰。但是你远看的时候，你很远的时候，它几个山头在一起，它就是一个山。所以它这个近景和远景是不一样的。你在近景看的时候，你都看到的是细节，看到是一个一个峰，对不对？一个一个峰。但是你远看的时候，你是看到一个山，整个的一座山，它是一个山脉，一个山脉体系，好多不同的峰，它也是一个一个山，因为它是远看。所以在对于圣经中讲的这种所谓的这种 foretelling 和 foretelling 就是说翻成申言呐、或者翻成这个为神说话，这个叫 foretelling， 就 telling force， 这英文很明确，就是说把它说出来，不一定有预言的这个成分，就是未来预言的成分，它是一个把事情陈明出来这样一个词。但是 foretelling 英文的词就是说有预先讲出来预言的意思，所以这是属于在英文中 prophesy， 就是发预言或者申言，各个教会翻译的不同了。在这个词的它是两个层面，一个就是把神的话陈明出来，它叫 foretelling， 那这个好像是像近景一样。那有的人说好的，当初有的神学家就说旧约这些话根本不是为了预言将来基督徒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的，他只是对以色列人这么说的。但是呢中肯的这个神学家都说，但是呢这不妨着新约的基督徒可以隐身， 可以把它属灵化的解释，对不对？我们知道保罗很擅长这个的，要不是保罗说这个我们有个旧约，就是这个夏甲所预表的，那他是叫我们叫神为奴的，我们在律法下是为奴的。那新约呢，是有耶路撒冷预表的，就是我们撒拉语所预表的是我们的母，所以我们是从撒拉生的，我们从应许生的，因此这个是新约和旧约的预表。在旧约和新约，在旧约中亚伯拉罕娶了两个太太，一个是撒拉的仆人夏甲，他是这个他预表旧约，预表人的肉体的努力，在这儿遵行一些律法呀规定啊等等等等。那保罗说，那我们是撒拉，我们是靠着应许生以撒的，我们是以撒的后裔，信心的后裔，所以我们是新约。那这保罗也是完全是在后来根据引申来解释旧约的。他这种解释在这个圣经中，保罗引用旧约的时候很多很多这样的案例，所以他这些在谈论到底是旧约中这些话语到底是在只是陈明神的话语给以色列人当时的情景，还是说也为着将来的预言。那有的人说没有，只是为了当时，没有为了将来。有的人说他是为了当时，但是也可以为了将来，对不对？他是有争议的。那当然我认为他是可以为了当时，也可以为了将来的。我是承认两面都可以的。那我举了另外一个例子，就好像那个镜头啊，摄像机，它有近景远景。其实它这个摄像机它就是一个镜头在那摆着，但是我有长焦镜头，我可以 zoom in， 可以 zoom out。 那我们 zoom in 的时候，我就看的是具体的细节典章条例细节，我看这个细节我就看得很细，就像我们在读利未记的时候啊，各种条例，上次我们讲利未记有很多很多细节条例，什么是麻风啊，什么不算麻风啊，什么算洁净啊，什么不算洁净啊，分得细得不得了，对不对？当然这一章利未记十一章它也有点像近景，它像近景的时候，它就看它近景一近就 zoom in， 就瞄准到这个利未记十一章讲的这种哪些动物洁净，哪些动物不洁净，哪些鸟不能吃，哪些动物不能吃，哪些动物为什么是洁净，哪些动物不能吃，哪些动物为什么不洁净的，为什么蚂蚱蝗虫是洁净的，它就 zoom in。 但是这个就是受到基督徒一个属灵生活一个视角的问题，就是我一直在观察，就是说我们基督徒他是要能出能入。什么叫能入能出呢？就是我们对历史上历代以来信徒不同的宗派对于人家的丰富要能沉浸下来心内，读人家的东西，学习人家的丰富，然后学完了之后还能出来。能出来的意思就是说，我今天我学习了盖恩夫人的，或者我学习了这个弟兄会的历史啊，或者我学了这个奥古斯丁啊，或者我学了这个特别是最近听你这个华人圈里面学了马丁路德了，或者说是那个叫什么那个加尔文了。对不对？特别是一些华人基督徒是主张改革宗什么什么加尔文的了，他认为加尔文都对，其他人都错的，这种情形就是一个情形。当然，我是地方教会出身的，就你学习了尼托生了，学习了李长寿，地方教会的传统了。你要必须能进去，你必须 zoom in， 必须得这个把视角靠近到人家，仔细观察细节，然后呢？能够学习人家的真理。你不观察细节，你不能 zoom in， 不能进去，你就学不到。换句话说，因为我在地方教会的经历就是这样，很多公会批评地方教会，因为我现在离开地方教会了，所以我说话可以比较公允。很多人就对唐崇荣牧师啊，很多人对尼托生李长寿就一味批评啊，他进不去。因为很多人也是因讹传讹，一说人家这个对教会 的批准是批评是啊，说人家篡改真理啊、邪教啊，都不去学习这些东西了，所以他没有学习过，没有去查考过，然后就盲目定罪人家，他就不能学习到丰富。但是我们这傻傻的也不知道，在地方教会得救的，哎，就在这个教导上学习，发现地方教会有很多生命的真理，特别是在属灵的操练上，导读主话呀、呼求主名啊、导言备讲啊，这些追求生命的成长和十字架的功课上有很多的教导，特别是值得唐崇荣受到唐崇荣牧师教导的，或者是华人的公会的一般的反对的这些教会值得学习。就是你一定要能 zoom in，一定要去进入别人，能进能出，进入别人去学习别人。第二个，你要能出得来，就是我后来为什么离开地方教会了，就是说你是从泥土生，李长寿有去学习，但你学习来的地步就是别人批评，有没有他有道理的地方？这个神学可不可以批评，还是说就不能批评，对不对？所以我在这个过程中就经历一个艰难的出来的过程，神带我到灵运动中啊，和约翰卫理会的这种背景的神学院去学习啊，我就是一个被抽出来的过程，抽出来，哎，你距离远了，你各方面的连接断了，不是断了，我跟他们有很好的关系，就是说你可以从远距离来看，哎，以前你在近距离细节的观察，用 zoom in 的时候，近焦来观察的时候，你学到很多丰富，但是他的问题你看不到，因为你的角度，你在这个深山中，身在庐山中，你看不到，所以神把我带到一个远景的情景中，我在回顾自己的经历，特别比较灵运动和约翰威斯利他们教会的传统的时候，慢慢，我就发现，哎，的确，人对地方教会有些批评也是有道理的，但是不能说，因为这个批评就不能从他们中间有任何学习，我觉得是要有比较中肯的态度，又值得学的地方，又值得批评的地方，所以他这个叫近景和远景，能进得去，出得来。那我接触一些朋友，好像是受加尔文影响的，好像受加尔文影响太深了。他从加尔文学习的丰富很多，但是我这一点需要向他们学习。但是我就感觉到很多受加尔文教导的人，他就出不来，加尔文教导那个框架他就出不来，特别是对于cessationalism，就是对于神迹停止论呐、对于其他宗派，特别是灵运动，在神的引领下取得的进展都不能接受。很多我接触的好像是受加尔文影响的人，就容易定罪别人错误啊，神学上错误啊，好像就是他对似的。当然，这是我的一个观察啊，观察不一定准确啊。但这个情形就属于，就是说，他太近了，他在里面那个思维体系里太近了，太 zoom in 了。他学习到很多加尔文的丰富，他没有学习到加尔文丰富，他不会那么推崇加尔文，对不对？像我们在地方教会以前，他没有学习到尼托生和李长寿的教导对他们的帮助，他不会去推崇他，对不对？他是一个道理。但是你只在一个地方学习的时候，你不能 zoom out， 不能远距离观察的时候，你就不能脱离他那个话语体系，你就不能看着他的问题。所以我们对神的话，对旧约的话，对于律法的条例的规定，我们也要学习这种态度，包括这个所谓的这个预言 prophesying， 在英文的两个层面的意思，就是 foretelling 陈明述说，和 foretelling 预言预告未来。就好像我讲那个看耶路撒冷的山一样，你就要看近景，看到它是一个一个峰，它有锡安山最高峰，但是你要远景看，它就是一座山，它是一个整体的概念。所以你又要看到细节，又要看到整体。就是我们很多人读圣经的时候，他就是要么太 zoom in 了，太进去了，他出不来，他只能看到细节。他看到细节的时候，固然会学习到很多的细节，但是呢，他会失去整体的图片。那反过来呢，如果太 zoom out 的，就是都是远看，都看到整体的图片，但是呢，他不能进到细节里，他就不能学习这个细节里的丰富。这个英文讲说 ，details the demon is the devil is in details， 就是说细节最关键。你不能学到细节，你就有的时候不能学到人家的丰富。你这很多人都是以讹传讹，说这个神讲的不对，那个讲的又讲的不对，那个是邪灵邪教，那个是邪灵，那个是异端。你都没有研读过，你没有学习过，你自然就不能从，因为你没有 zoom in， 你就不能学习人家丰富。对不对？那这个雷克乔纳，这是美国的一个著名的一个传道人嘛？ 也是先知嘛，他就说他从那些人最和他立场不一样最反对他的人人身上学到的东西是最多的。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就是我们很容易有一个固化的思维，就像那个因为 zoom in 之后得到了一个固化的思维，就是你只看到一个局部，所以呢人家跟你持反对立场甚至批评你的人，你静下心来去听他去学习他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哟，他有个角度是我没考虑到。所以这个又在讲到中医和西医的区别，也是这样，就中医他总是从一个 holistic 就是全身的这个经络来协调角度看了问题，但他就不注重细节。所以过去这个如果得了某种病，他中医就解决不了，所以西医他注重细节，他发现你这里个盲肠那我们来给你割掉就好了，对不对？但是在中医你盲肠发生了紧急发作了，你煮几味汤药你可能都死掉了，对不对？这是不是说中医就没有用，在调养人的身心健康上没有用？它是有用的。所以它这个中医和西医也这样，就是你是需要局部，就西医它就发展的一个地方就是什么都分细分的局部到这个世界的整体图片，再加上西药西医被医疗界的这个既得利益控制，它就反对其他的替代疗法，它就是它就被就这个语境就这个就被霸占了，就成了一个利益集团，有的时候就不允许人有其他的选择，这个也是错误的。当然中医呢他也是这样，他只注重宏观的长期的慢性的，他这个协调，他临时有了这个盲肠问题的割掉就好了，但是他如果不能进入到这个局部细节中去解决这个细节的问题，他就耽误人的命，人家也死掉了。所以他这个我们只是举这些例子，就是我们读旧约的圣经的时候，读新读任何圣经的时候，一定就是我们在属灵的经历里要被提升，要能够有在不同的教派中学习又脱离这种经验，它会打开你的思维方法模式。你就像一个长焦镜头一样，我读圣经的时候，我在灵里与神交通，我又能 zoom in， 噗就 zoom in 了，看到细节。哎，但是我在灵里我就能砰就 zoom out， 我就看到整体。所以这个是我们基督徒读经的时候，特别是我们服侍神的人，你要带领一个小组读经的时候你要能做到的。因为什么？因为对于新人来讲，他主要是先学习一些知识道理和学习一些属灵生命的功课，但对于老基督徒来讲，我们多次讲过了，基本上说你一张嘴你讲什么话他都能给你接下茬。因为什么？因为他圣经都熟悉了。所以如果你不能在灵里有这种 zoom in zoom out 这种能力和经历，又能给人一个整体的图片，又能给人一个细节的描述，那么很难帮助这些所谓的老基督徒的生命属灵上的长大，对不对？所以我们开始讲一些读经的这种一种体会嘛。那我就试图就用个这些事情来解释，就是一方面你要讲当时的以色列人的他这个背景 context 文本是什么，当然你另外说我们是不是可以隐身，可不可以隐身到今天属灵的基督徒的生命里。有人反对隐身，就主张完全是社会主义社会文本，就是说当时的历史情景怎么样是怎么样，不允许有隐身，这个也不对。另外一个就是全隐身也是是有失偏颇，对不对？至于为什么耶和华吩咐以色列这些饮食条例，大家有争议，神学上有争议。有的人认为说这是为了卫生和健康方面的考虑，有的则注重上面属灵的解释。我们固然不否定任何圣经的话语都是可以引申的有属灵的解释，但是我们也必须明白任何话语特别是旧约的话语，它是有它的语境的。那么神当时颁布食物洁净的条例有没有什么语境呢？或许其中一个语境就是十章，这是十一章，对不对？我们今天讲十一章，十章是拿达亚庇户就是亚伦的两个儿子受到了审判，神在这个审判中要在亲近他的人中间显为圣别，并且在众民面前神要得着荣耀，也就是说神希望亲近他的人能够脱离繁琐。 那么根据上下文的逻辑来判断，这一章是在对付以色列人吃的食物洁净与否。然后往下一章我们就看上下文，这个是特别好的文本。十二章就讲说女人生了孩子，男孩子也好女孩子也好，她洁净的时期的问题。然后十三章十四章就是讲麻风洁净问题，十五章讲漏症洁净问题。所以我们从这些十章一直到十五章，它这个主题的变化就可见神在一步一步对付神的选民以色列他的洁净问题。而如何吃以及是否吃洁净的食物，对于以色列人是否在神面前保持圣别是非常重要，对不对？这是我想到的一个利未记十一章食物洁净条例放在这里的它一个文本，它一个背景。因此本章颁布食物洁净条例是希望以色列民就是亲近神的人在他面前能够分别为圣，其实跟十章拿达和亚庇户那个故事是联系起来的。他就是让亲近神的人，这里是以色列人整个扩大了的以色列民，他是跟外邦人相比他是亲近神的人，他能够在神面前分别为圣。而我们吃什么是非常重要。那么在属灵上进一步解释，的确是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作为神圣别首先圣别出来的人，跟没有信主的人相比，我们是神圣别出来的这一部分人，我们要在神面前要能够分别为圣。我们吃什么，拣选什么，看什么，看八卦呢还是看圣经呢？活在一个属世的生活里，还是活在分别的一个从偶像中分别中的生活习惯中，它是有重大的意义的。就是我们在属灵上它是可以隐身的。今天我们吃什么，看什么，眼目关注什么，的确会让我们洁净或不洁净。但是当我们肯洁净自己的时候，我们就能成为祭物献给神，让神得喜悦，闻到馨香之气。然后呢神也能够借着我们祝福更多的人。这就是我们对食物洁净的条例的一个属灵的引申呢。好了，我们读第一个点，为什么动物有洁净和不洁净之分。我听到一个说法，就是一些动物是在食物链中来清洁食物链用的，所以不适用于吃。比如那些没有鳞的鱼是在水底吃腐烂的东西，目的是帮助清理垃圾，有利于生态循环。这个的确是一个事实，我听了觉得也有道理，对吧？很多的鹰啊很多的那种猛禽啊，它也是吃腐烂的尸体的，或者乌鸦啊，对不对？它是的确是可能是在清洁环境，所以它们的肉不适合吃，这个也是可以的。但是也不完全如此，因为你比如说骆驼啊、兔子，它也是不洁的，但它们是吃草的，跟牛羊一样，所以它并不是帮助清理生态环境中腐烂的东西。所以它这个也不是一概而论，或许其他的原因。当然我最初读经的时候有一个想法，不一定对啊，分享一下，就是它这种动物不洁净可能是撒旦背叛之后亚当堕落万物受到玷污影响的一个体现。因为万物都堕落了，对不对？万物都是被玷污了，那么动物也受到了玷污，所以这些不洁净动物可能是神眼里带有背叛之后被玷污的一个情形，一个体现。真正的不洁或许并不是在这些动物身上，对不对？因为人也不是人是最初犯的罪，首先是怪人，那人是受了撒旦的背叛的事由，对不对？而是在万有背叛神，对不对？撒旦背叛神，人跟着撒旦背叛神之后，地受到了污染，动物只是被污染的一部分。希伯来书甚至受到耶稣的血洁净了天，洁净了天上的帐幕，这是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三节。可见当初撒旦的背叛甚至污染了天和天上的圣所，这些污染的情形自然也反映在地上，动物也就被玷污了。你看啊，天使它有些堕落，三分之一天使堕落，三分之一二并没有堕落，对不对？所以人被撒旦诱惑来犯罪，被天使诱惑来犯罪了，亚当夏娃也犯罪了。那好了，我们问题就是撒旦既然可以引诱人犯罪，那撒旦可不可以引诱动物犯罪？我们知道蛇被撒旦利用来撒谎欺骗夏娃，对不对？有人猜测动物最早可以说话的就像那个蛇一样，所以他们可以亚当啊夏娃对话。这种猜测他也说撒旦背叛之后，神或许挪去了动物说话的能力，免得动物学习人类的背叛也来咒诅神。但如果这个猜测有道理的话，那有没有可能这个动物洁净还不洁净，这是发生在撒旦的背叛之后呢？ 因为创世纪一章记载说，神看见自己创造的一切，他说甚好。那个时候并没有提说动物有洁净的不洁净的之分，对不对？所以我这猜测是不是有可能，所以神最初创造动物并没有洁净不洁净之分，但是因为动物在撒旦背叛之后受到诱惑变成不洁净的了，我们无从得知，因为圣经没有记载，这是一个合理的猜测了。第二点，洁净的动物成为祭物，给不洁净的动物带来救赎。似乎神在第一次在圣经中提到洁净动物和不洁净的动物的区别是在创世纪七章，耶和华吩咐挪亚可以带七对洁净的畜类上方舟，不洁净的畜类可以带一对公母上方舟。洪水退去之后，挪亚拿各类洁净的牲畜飞鸟现在他住的坛上作为燔祭。这里特别提到飞鸟的时候没提有洁净的和不洁净的区别，他放在他后面。神闻到祭物的馨香之气，就心里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这个地了，也不再灭绝活物，四季稼蔬就要永存下去。这个经文很有意思，换句话说，这里说因为人的缘故地受到咒诅，活物也遭殃。那么现在因为洁净动物做了祭物的缘故，神就得到满足，除去这个咒诅。这个很有意思，就是我们看到是挪亚献上这个洁净的动物，神闻到了馨香之气得喜悦，但是我们必须明白属灵上神喜悦的并不是燔祭，神喜悦的是因为挪亚所代表的这个信心和顺从。因为当后来以色列人背叛神拜偶像的时候，耶和华明说，我不喜悦以色列人的祭物，你把千山羊你都献给我，我也不喜悦。大卫在诗篇五十一篇也说，神不喜悦燔祭，对不对？否则我就献上了，但是呢，痛伤的心，忧伤的灵是你不轻看的。到那个时候，到耶路撒冷，你喜悦我这个痛伤的心，忧伤的灵之后，我再将全圣的祭牲献上。就是它是一个形式和内容，燔祭是形式，但内容是我们人他这个灵和心，因为神是灵，敬拜他的在灵和真实的敬拜。主耶稣也说，我们吃到肚子里的不污秽人，但是我们从心里出来的妒忌、谤读、正经、淫论才污秽人。所以他是我们的心，特别就是我们的灵得到洁净才是真正的洁净。当我们的心、我们的灵得到洁净的时候，我们才开始经历我们魂的圣别啊，这是罗马书十二章啊，身体献上，身体得赎啊。可见洁净的心和灵就成了好像第一步这个初熟的果子一样，成为这样的祭物，让我们的魂和身体依次得到拯救。因此神允许七对洁净的牲畜上到方舟，是用他们作为救赎的祭物的预备。神允许不洁净一对不洁净的牲畜上到方舟，是神怜悯的恩典。他今天也不洁净，但是明天神献上洁净的祭物之后，他们就变得洁净了。所以是最后洁净的牲畜作为祭物拯救了不洁净的牲畜，对不对？同样一个道理，旧约以色列是洁净的，我们外邦人不洁净，但以色列人出了一个基督拯救了我们，我们就变得洁净了。所以这一章谈论以色列人不可以吃不洁净的动物，除了为他们健康的考虑之外，这个我相信是有的，我们就不多讲，这个很表面的意思。更深刻的意义，它是把以色列人做着这样的洁净的祭物，为了所有不洁净的人，就是外邦人，他的预备救赎。就好像神允许洁净的动物也上方舟，也允许不洁净的动物上方舟一样。这个要除去永远除去人的罪无瑕疵的祭物，就是以色列后裔中诞生的耶稣基督，他要诞生成为所有不洁净的人类和动物的救赎。因此当主耶稣定死复活之后，他不但洁净了天，也洁净了人类，就是基督里已经成了一个十字架上成就的事实，但是在经历中我们每个人还要成就出来，这是真理的两个方面。他也洁净了万物，所以主给彼得的意象中告诉他，所有的动物他都洁净了，神都洁净了，神洁净的把彼得不可以当做凡俗。为什么？因为神在基督里洁净的工作在已经在十字架上完成了，这是属灵的一个真理，一个事实的一面。我不否认在经历里面我们还没做到，对不对？所以这是一个图画。另外一个小点，祭物与救赎的关系。神要以色列人吃圣别的食物，是为了要他们得变圣别，神要把他们从凡俗的外邦人中分别出来成为洁净的，目的也是要他们成为这个无瑕疵的祭物，就是基督产生这个管道。但是好像神许可洁净的牲畜上方舟，也允许不洁净的牲畜上方舟一样，神在祝福以色列人同时也给外邦人生存的机会。就好像圣经说的马可福音五章四十五节， 太阳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这个叫神普遍的恩典，神给以色列人是特别拣选的恩典，是让他们成为首先洁净的。神给外邦人，这叫普遍的恩典，让他们能活下去。如果神把空气水都拿走了，那人都活不下去了，更别说有一天会得救了。你知道吗？我们是罪人的时候，神都爱了我们。我们只有能够活下去，有一天我们的后裔才能得救赎。这就是神为什么当初没有杀该隐的原因，因为神考虑到该隐他不是一个人，该隐的腹中还有很多的后裔。希伯来书说，当亚伯拉罕跟麦基洗德献祭的时候，利未人还没在他腹中还没生出来，都已经跟麦基洗德献祭了。就是我们就是马里兰钓鱼啊，钓鲈鱼，6月17号之前15号之前不允许钓鲈鱼，因为那个时候是鲈鱼产子的时候。如果你不小心钓一个鲈鱼，母的鲈鱼，你打开肚子的时候，它里面全是卵，它全是生命，明白吧？如果神不给你恩典让该隐活下去，为什么他们都不明白该隐一个罪人杀人呢？为什么让他活下去呢？因为该隐的肚腹里还有很多的后裔，后来很多该隐的后裔也得救了，成了神的选民的一部分。所以当我们作为外邦人我们犯罪的时候，神看我们不是看我们一代人，而看着我们无数代人。但是以色列人没有搞清楚这个关系，他们故意高举神拣选的恩典，这个特殊的恩典，特殊的启示，而忽略了神对人普遍的恩典。他们甚至到了一个地步，当保罗在使徒行传22章22节提到说神的恩典要转向外邦人的时候，你要远远的去到外邦人传福音嘛，他们气得要死，要愤怒的要杀死保罗。这个道理不仅体现在犹太人和外邦人的关系上，也体现在教会中。教会里有初熟的果子和后来成熟的果子，得胜者和心腹可能是初熟的果子，是基督徒中最杰出的部分。但是还有很多基督徒可能成熟比较晚，所以很多人认为说啊，今天到了天堂就没有机会了啊。我不相信的，因为我有一些天堂的经历让我知道，个人相信的天堂并不是基督徒生命成熟的终结。一些人他达到一个成熟的点，他是另外一个起跑线，他是另外一个开始。因为有的人临死才受洗的信主，他那个生命程度跟一生追求的基督徒他不一样的，不可能说他最后临死受洗了到天堂就不进步了，就一直原地不动了，不是的。我们在地上的生活固然是我们追求生命成熟的一个非常好的过程，我们应该极为珍惜这个过程，但是并不意味着到了天堂之后那些生命不成熟的就没有机会继续成长。我看到很多天堂见证，那我个人有一些天堂的异梦的经历。天堂有图书馆，有大学，有写作圣经的保罗啊、伊利米啊、耶利米啊，这些见证人的提到，他们就开他们的课程，专门讲他们的圣经和经历，都不可能。赖王秀兰的书里讲，乐园里每一家没学过圣经、没好好学圣经的人，都有一个天使教导他们圣经。这种见证，我认为是可以相信的。我认为天堂之后，大家还有机会学习和成长，但这个当然不是说 你鼓励你。错过在地上得了救恩和学习成长的机会，在地上你这个环境是没有了。在地上你可能坐快车学习这种苦难中学习成长的机会，你到天堂是没有的，环境不同了。神固然在乎得到一些成熟的基督徒成为他的心腹，但是神也给那些晚成熟的人预备机会。就好像挪亚方舟上洁净的动物，旧约的以色列人新约中首先被洁净教会，他是成为这样的祭物，让万物得到救赎。保罗在罗马书提到，受造之物正在专切期待着，热切等待神的种子显现出来。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的，那是叫他浮的。那叫他浮的这个他是动物的他，是指受造之物。谁叫他浮？他是人类。人类堕落了，把这个罪过这个灾难带给这个所有受造之物，所以他没办法。所以他这个受造之物，所有受造之物，不光光人、动物、植物，都指望着受造之物自己要从败坏的奴役中得到释放，得享神儿女之荣耀自由。换句话，我们基督徒得救了，慢慢成熟为神的儿女，初熟的果子，把神的儿女的荣耀自由彰显出来之后，万物受造之物就一同我们得着释放然后保罗接着说，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一同受生产之苦，直到如今。什么叫生产之苦？ 旧约的以色列人就经历这样生产之苦，千百年磨练，安息日捡柴都不行，神管教那么严格，蒙血，最后呢，就是为了产生耶稣基督嘛，成了人类救赎的基础。同样，今天新约中教会也是经历生产这样之苦，生产之苦，接着耶稣基督产生神的种子来，进入神的荣耀。首先成熟的部分，初熟的果子，男孩子心腹，不管你怎么讲他，他就是一个生产之苦。这是启示录讲的很清楚。我们的灵里得救之后，我们魂才圣别，身体才得救，这也是受生产苦之苦。为什么基督徒说一生这么多苦难？因为你灵里得救了，他这个你接下来之后就是生产之苦，一直要经历魂的圣别、更新变化。有一天，啪，你这是荣耀的身体、属灵的身体、灵魂体都结合了。很多人以为说，包括那个 Pat Robertson， 他说，到天堂之后只有我们灵到天堂，我们的魂就没有了，不可能的。神拯救了我们的魂生命，变化我们的魂生命，他将来还是个灵魂体的结合。好了，最后一个点，什么是代圣？其中一个不洁净的鸟叫代圣啊，我特别查到了一个词，而且这个特别有意义。我们举这一个不洁净的动物来代表。据说这个鸟很漂亮，但是很邋遢，很肮脏。中文把代圣鸟叫做臭咕咕，就是鸟长得很漂亮，但是呢不注意个人卫生，到处拉屎，非常臭，也不清洁。据说它是以色列的国鸟。就是或许每一个不洁净的鸟或不洁净的动物，这里它都有个特性，它代表了被造之物或者人背叛之后一种堕落的光景。他因此在这里讲的这些动物的不洁以及禁止以色列人吃它们。这个代圣一方面很漂亮，非常漂亮的鸟，一方面很肮脏，不注意个人卫生，或许它就是人类的图画，或者也是基督徒他的图画，对不对？人类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自然是漂亮，像代圣一样很漂亮，但是他因着背叛玷污了自己，就好像又污秽了一样，就是成了代圣这个鸟一样。所以我们需要洁净自己。或许其他每一个不洁净的动物都能代表人不洁净的一个侧面，人背叛的一个侧面。所以这是我的理解啊，没有详细展开了。当我们肯洁净自己的时候，就是我们在 zoom out 一点谈属灵的经历。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如果我们肯洁净自己，我们会成为一个属灵的以色列人，能够产生可以救赎我们的基督，对不对？很多就是基督的生命，用现代的话就基督的生命在我们身上彰显出来。很多基督徒不注重洁净的饮食，就会带来肥胖等不健康的问题。基督徒如果不注重属灵的洁净，属灵的饮食的洁净，把自己从凡俗啊、肉体啊、罪的享受以及娱乐分别出来，就会像好像代圣这个鸟一样。但是当我们注重我们属灵饮食的洁净，就渐渐成为这种洁净的祭物，就能被神使用帮助不洁净的人。所谓洁净不洁净，就是因为你接受了救赎没有，接受了救赎之后你肯不肯变化自己。所以当我们这么去做的时候，我们就能不断洁净自己，圣化自己，成为神的种子，神的荣耀显现出来。我们就从这个 child of God 这个婴孩成长为神成熟的儿子。然后当我们成为成熟的，我们与基督一同彰显在神的荣耀里的时候，万物就得到释放和自由。或许代圣那个鸟也是在这种万物作为一个捆绑之中，他可能他也不愿意这样，对吧？他是不愿意的，他是因为那个叫他服的。罗马八章二十节讲的是人类的堕落造成他这种堕落的天性。因此我希望在天堂或者万物复苏的时候，我希望天堂还有代圣这个鸟，希望他是完全绝对美丽，不再肮脏，不再邋遢的，对不对？他这个代圣，他这个鸟，他就是很多基督徒属灵生命的图画。一方面他灵里得救了，就像那个代圣的鸟一样，那个王冠那个颜色漂亮啊，基督徒你真棒。但是你进到他的生活里一看，说哎呦，怎么跟这个代圣鸟一样，到处拉屎，也不清洁，也不奉献啊，也不爱人，怎么还有假冒为善的情形，这好臭啊，好脏啊。这就是基督徒一个属灵的图画。好了，最后一个分享的点，愿我们都能洁净自己，并让神喜悦，也成为人的祝福。当我们基督徒肯洁净自己的时候，我们就会成为圣别的，让神闻到馨香之气得到喜悦。同时我们也能被神使用来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拣选正确的饮食，特别是属灵的食物，脱离不洁净的食物和事物，就能让我们成为祭坛上洁净的祭物，让神和人得到满足。在这个生命派这个里面啊，特别讲说我要把自己献在祭坛上，献在祭坛上。 就基督徒如果肯接近自己，把自己肯放在祭坛上，肯舍己，肯经历十字架的生命的对付，肯向神奉献 dedication， 神就会降下天上的火，哎，焚烧你的祭物，大大祝福我们奉献，然后我们就会成为神可使用的人，成为多人的祝福。就看似你洁净自己，你圣别自己了，你就成了那个祝福人那个祭物，哎，就好像那个七对上了挪亚方舟的那个牲畜一样。最后你不仅让神喜悦，而且呢，你这个祭物被焚烧的时候，神说啊，那些不洁净的动物，我也赦免他们的，赦免他们了，对不对？这就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时候，把万物都洁净了。但是他真理里面已经成就了，但是在实际的经历上，你基督徒肯奉献自己，肯把自己摆在祭坛上，肯经历神的对付，肯经历神的洁净的工作，你也愿意从不洁净的八卦呀、娱乐啊、淫秽啊、污秽啊、情欲的肉体的情欲啊、在眼目的情欲啊、今生的骄傲都脱离出来的时候，你就成为多人的祝福。所以这是我们又一个引申，就是说我们回到开头，你读圣经或者从一个宗派学习，对人家批评有学习，一定要慢慢学习，进得去出得来，进得去沉下来坐下来，能够有一个受教者的耳朵，你才能从别人学习。你定动不动定罪啊，人家不对，人家这个宗派不对，那个宗派不对，这个是错误的，那个错误的，你都是至少说啊，你真看了你的说明啊，没有，对不对？没有，那你就这就是属于进不去，进不去，坐不下来，不能坐在人家脚前，像玛利亚坐在主前前，没有一个受教者的心态。像耶利米说的：“主啊，每早晨开通啊，给我一个受教者的心。”你没有个受教者的心，你对别人宗派就是定罪的。你从学人家那儿学习不到神借着人家释放的祝福。第二个啊，你坐在一个人脚前听太久了，慢慢限制你的思维了，你又不能出得来啊。别人去别的教会学习，就成了。这个我一个基督徒给我讲的说，这个 shopping 了，你不他出来到灵恩教会和到我这里来学习，他那个传统华人教会就说啊，你不能去这种态度啊，你要在一个教会扎根啊，你不能去 shopping 啊，不能好像他说买东西一样，逛 mall 一样，你这儿蜻蜓点水，这儿挑一下，他就不允许他去别人学习丰富，就好像控制基督徒了，控制圣徒了，这就出不来。你从一个宗派里的教导里，一个圈子里出不来，你这样你的思维，你灵里的看问题的角度就会大大受限制。所以我们多次讲，这是个汇流的时代，神要把不同的宗派汇流到一起，都是从出于神的，所以我们一定要进得去，能谦卑自己，从别人学习。第二个要出得来，又能 zoom in， 又能 zoom out， 又能看到细节，又能看到整体，又能看到现在，又能看到未来，它这样才是一种读经的一种非常有机的方法。好的，那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次再会。